被告人马小雪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孙小果确实是没有死，而且不仅没有死还出来了。
大家好，我是瑞，欢迎打开 MR 档案。咱们今儿要讲的这个案子呀，相当炸裂，把马家爵和孙小果判处死刑的那位铁面判官，在多年后竟然和两个凶徒殊途同归了。他残忍杀害女友，从审判席走到被告席，黑袍换囚服。而这起荒唐的杀人案啊，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共享情妇、贪污腐败、贪赃枉法，让云南省公检法大办官员纷纷落马，一举将这个情妇反贪、子女炫富反贪给提高到了杀人反贪的新高度。而故事的主人公呢，从万人敬仰的道德标杆到令人不耻的阶下囚，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免令人扼腕叹息。下面啊，就让我们来讲讲这个云南法官杀人案。2019年9月下旬，云南昆明的一处高档小区，上午10点，早上6班的大爷大妈已经买完菜回家了。年轻人呢，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因此小区内显得十分安静。直到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划破了这片宁静。由于落地的时候动静太大，旁边停着的几辆车都响起了报警声。有附近的居民好奇地探出头查看，结果看见地上趴着一个短发女子，身体四肢已经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扭曲变形，脑浆和鲜血溅了一地。被吓得目瞪口呆的邻居们赶紧报警，警察很快赶到事发小区，并且封锁了现场。通过小区保安辨认以及查看监控得知，那被摔得血肉模糊的死者啊，是住在旁边大楼2303号的住户杨平。他在几年前就入住了这处两室一厅的高级公寓，可就当警察前往2303号进行调查时，却发现单身独居的杨平家里却有个瘦瘦小小、发量稀缺的中年男人。他自我介绍说是杨平的同事，跟他一起回来取一份文件。刚进门，杨平就说屋里实在太热了，要去阳台上吹风凉快凉快。结果就在他想要探出头，想好好感受下之时，整个人失去平衡，往外一栽。由于事发过于突然，这位名叫刀文斌的男同事压根来不及反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杨平坠下23层高楼。这个说法啊，听起来实在太过牵强。刀文斌眼神中掩饰不住的慌乱更是让警方起疑。于是他们走到案发的阳台上进行查看，结果却在外侧的护栏上发现了不少指痕和抓痕，应该是死者在掉下去之前还经历了一番挣扎。这跟刀文斌口中的突然意外坠楼不符，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会在旁边见死不救呢？眼尖的警察呀，还从他无意中敞开的领口里看到了几处若隐若现的抓痕，似乎是女子的长指甲留下的。由于事情实在是可疑，办案警察将刀文斌就带走了问话。
我同事里过去看见公安局的人来抓人，看到一个男人被公安局的铐起来。
进一步调查发现，刀文斌呢，的确和死者杨平都供职于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不过刀文斌是执行局副局长，而杨平是司法技术处副处长，两人工作上的交集并不多，更别提他会跟着去杨平家里拿文件了。而小区监控拍到，刀文斌频繁出入杨平住住大楼，有时一天出现好几次，从深夜到凌晨都有，大概率他们之间的深入交流不只局限在工作上。更令警方感到惊讶的是，在死者杨平的关联账户上竟然有高达4000万的不明来源巨款。而刀文斌的家中除了搜出大量现金，还有一把手枪以及上百发弹药，看来这俩人背后啊，都藏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面对监控证据，刀文斌改口说他和杨平啊，实际上是地下情人关系，因为这份见不得光的感情承受了巨大压力，于是相约一起跳楼殉情来着。可就在杨平义无反顾地跳下去之后，刀文斌却犹豫了。尤其是当他看见杨平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惨状后啊，更是小腿肚子发软，往阳台边上挪不了一步。于是啊，他就在这 You jump, I no jump 的天人交战中，等来了上来调查坠楼案的警察。坐在他对面的警察越听越耳熟啊，相约共赴黄泉，女的死了，男的却怂了没死的情节，简直就跟张国荣和梅艳芳出演的经典老片《胭脂扣》如出一辙。只是刀文斌和杨平这对人到中年的老鸳鸯，怎么看都跟十二少和如花不搭边啊， 更别说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了。梳理了两人交往的时间线，刀文斌呢是小半年前才和老婆离婚的，而如他所说，两人是偷情四年以后相约殉情。这就不仅说明了刀文斌婚内出轨，而且还和自己的女同事搞在一起，但这两样都是体制内官员的大忌呀。为什么他会冒着前途尽毁的风险主动来认下这桩性丑闻呢？警方认为啊，他很可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目的是要掩盖更严重的罪行，比如说谋杀。在封锁案发现场进行的又一番仔细取证之后，警方发现了更多的可疑痕迹，比如说地板上家具翻倒以后留下的划痕，墙角没能打扫干净的玻璃碎片，以及更多的抓痕和毛发。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两人在坠楼之前啊，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打斗。隔壁邻居也回忆说，那天他刚送完孙子上学回来之后呢，就听见2303里面传来了一通乒乒乓乓的打砸声音，之间啊还夹杂着锅碗瓢盆的碎裂、女人的哭声，以及一个男人刻意压低了说话声。这番激烈的动静发生几分钟之后，邻居就听到了杨平坠楼的巨响。警察又用了一个和杨平身高体重都一样的人偶，在案发阳台上反复抛下进行实验，结果发现啊，如果只是单纯的自由落体，那么人偶落下的地点要比实际尸体的位置更靠近大楼。也就是说，杨平肯定是受到了一个往外推的力量。由于人偶在落地时受到的冲击力非常大，有几次实验都被摔得四分五裂，但是没有一次是杨平落地时候的姿势。这一点也就坐实了，他并不是失足坠楼。于是啊，警方还原了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案发经过。刀文斌和杨平在屋子中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发展到摔东西砸碗，从动口到动手。气头上的刀文斌觉得对方简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于是干脆想要把情人给物理超度了。由于刀文斌自己身高不到1.7米，体型也比较瘦小，面对拼命挣扎的杨平，他并没有绝对优势，所以两人争斗了一段时间，屋里一直打到了阳台，最终还是刀文斌略胜一筹，把杨平整个抱起来推出了23楼。这个时候啊，杨平已经是命悬一线了，想要抓住栏杆，结果却被冷血的刀文斌用力一推，最终香消玉殒。但刀文斌却死活不承认杀害了杨平，他说杨平是他的此生最爱啊，如果需要的话能为他去死，怎么可能害他呢？眼看刀文斌如此的油盐不进，警方也只能在杨平身上找找作案动机。结果啊，不查不知道，杨平这个看上去端庄大方的法院女处长，居然私下里是一个公检法三系高官中的共享情妇，而刀文斌啊，只是他众多入幕之兵中很普通、很不起眼的一个。警方在案发的2303号公寓的购房记录上，不仅看到了死者杨平的名字，还有另一个名叫赵立功的人。这处高档小区的房价平均每平方米在19000元人民币左右，杨平住的这个两室一厅更是价值百万，而他却是全款拿下。这样的手笔明显和他每月在法院的4000元工资不符，所以这个跟他一起买房的赵立功很可能才是那个他背后一掷千金的金主爸爸。这个赵立功啊，的确来头不小，他曾任云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队长、昆明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最后一路升到了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值得一提的是，赵立功这时其实已经因为贪污腐败而被停职调查了，而他的老婆也不是杨平。那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就不难得出一个贪官包养情妇、金屋藏娇的推论。事实呢，也的确如此。别看赵立功在台上主持会议时一脸正气，但私下里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色批。早在他还在云南红河州当公安局长的时候，就因为和女下属偷情，被对方老公拍下视频后举报到州常委会，结果却被他背后更大的后台硬生生给压了下来，完全没有影响到赵立功后来的官运亨通。而这个只手通天的后台到底是谁，咱们之后会细说。即使闹出了这么大的丑闻，赵立功依然不改好色本性，在一次接待过程中看到当时妙龄18、容貌娇俏的杨平时，马上身子就缩了半边，走不动道了。之后二人保持了10多年的情人关系，杨平也通过和他的这层关系啊，从一个中专都没读完的打杂临时工一路升到了法院副科长。赵立功还斥重金买下了案发的这处豪华公寓，金屋藏娇。杨平也因此啊，直到40岁一直未婚，并且成为了帮助赵立功转移赃款洗钱的白手套，两人在利益上深度绑定，这也解释了杨平为什么有着几千万的巨额存款。 杨平这些年啊，其实也没闲着，除了应付赵立功这个大金主外，他还会不甘寂寞的搞点副业。从刚分配来工作实习的高大帅气的男大学生，到50多岁的上司领导，可谓是口味多变，不拘一格。当然了，前者对于杨平来说主要提供的是生理价值，而后者则更多的是职场便利和经济价值。赵立功对杨平的态度呢，类似于你私下里跑 Uber 啊，我不管，只要别影响我的专车使用就行。那么刀文斌又是怎么跟这俩人联系到一起的呢？根据警方掌握的信息，刀文斌啊是杨平众多地下情人中的一员。俩人勾搭在一起之后啊，刀文斌化身老舔狗，不仅为杨平买名牌包包、珠宝首饰，甚至还跟老婆离婚，想要娶她进门。杨平呢，当然是没有答应求婚的，因为在他看来啊，他跟刀文斌的这关系就是我把你当提款机，你把我当升降机，咱们各取所需而已。因为刀文斌在得知杨平的老相好是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立功时啊，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嫉妒，不是生气，而是我睡了杨平，赵厅长也睡了杨平，四舍五入，那我跟省级大员可不妥妥就是睡一个被窝的交情吗？于是啊，他通过杨平向赵立功行贿，想让自己的仕途更上一层楼。赵立功回忆说啊，一年多以前，杨平的确在他面前为刀文斌求过官。他当时说啊，这是他的一个远房表哥，在法院工作多年，郁郁不得志，想要换个岗位。可是啊，您别忘了，赵立功自己就是搞刑侦出身的，又在官场混迹多年，早就察觉出杨平口中这表哥充满了猫腻，这分明就是他的又一个情夫嘛。如果说先前赵立功可以对杨平的情人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这层窗户纸一旦捅破，自然是怒火中烧啊！睡了我的女人还想找我要好处。于是啊，他把这钱也收，但是不仅没有提携刀文斌，反而在他的调动上使了个绊子，把他从审判监督庭副庭长调任到了执行局去当副局长。表面上啊，这是个平级调动，但是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所谓执行局啊，其实都是在跟那些拒不执行法庭判决的老赖们打交道，不仅一点油水都捞不到，而且还常常两头受气，吃力不讨好。而更让刀文斌感觉憋屈的是，随着赵立功的锒铛入狱，跟他保持多年情人关系的杨平也受到了调查，自己通过杨平向赵立功行贿的事儿啊，迟早会东窗事发。警方后来呢，还原了杨平手机中的一段录音，里面正是他和刀文斌进行激烈的争吵。刀文斌指责杨平不顶用，不仅没能通过赵立功扶自己一把，还因为他的落马牵连了自己，妥妥的偷鸡不成蚀把米。而杨平则反唇相讥，说刀文斌自己没本事，还怪起了枕边风吹得不够好，真不是个男人。这俩人啊，说到气头上，杨平放出狠话，说现在三个人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要死就一起死。有了这份关键的录音证据，加上杨平指甲中的血迹和皮肤碎片与刀文斌的 DNA 相符，铁证如山，刀文斌也不得不交代了杀害杨平的经过。据他所说啊，他一开始呢，的确是觉得自己仕途尽毁，妻离子散，于是有了想跟杨平一起殉情的想法。俩人还在杨平的公寓里抱头痛哭，山盟海誓，来世做夫妻。但是啊，真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两人都觉得有点后悔啊。刀文斌觉得自己因为一个共享情妇搭上一条命，不免有点太亏了。而杨平却在心里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最大的靠山赵立功已经倒了，他在劫难逃，此时唯有戴罪立功才能给自己换得一线生机。而刀文斌呢，首当其冲的上了他的检举名单。只能说啊，这对野鸳鸯已经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这么简单了，而是恨不得把对方往枪口上推呀。在争吵的过程中呢，刀文斌发现杨平在偷偷的录音留证，于是更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狠心的将他推出了23层高楼，并且还试图造成自杀的假象。他这辈子呀，虽说见过不少大案要案，真到自己动手时却披露百出，在警察手里走不了几个回合就已经缴械投降。可如果把时间推回到2004年，在情妇口中干啥啥不行，窝囊第一名的刀文斌，却是个令犯罪分子胆寒的铁面判官，初代律政界网红明星法官，亲手审理了马加爵、孙小果等一系列全国闻名的大案要案。故事说到这儿啊，可能细心的朋友已经留意到了，刀文斌的这个姓氏非常特别。上一个能让人记住的姓刀的人啊，可能还是《天龙八部》里面段誉的亲妈刀白凤。 跟刀白凤一样，刀文斌也是一个出生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只是他的家世很一般，父母都是学历不高的普通工人。刀文斌呢，从小就非常聪明，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在1987年顺利考入了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不能否认啊，这里面有他作为少数民族加分，以及云南地区分数线相对较低的优势。但是在高考还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80年代，他能进入有司法部黄埔军校之称的全国首批重点大学，而且还就读于非常热门的法学系，的确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镇做题家。一篇2020年发表在新浪网的报道中，记者采访到了刀文斌当年的一位师弟，他回忆说，刀师兄虽说个头不高，但是长相帅气，身体倍儿棒，不仅会踢足球，还会弹吉他唱歌，讲话风趣幽默，是系里面公认的男神。也是有了这些魅力光环的加持，让刀文斌在一次高校联谊舞会上和四川外国语学院的一位美女系花一见钟情，两人陷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系花在毕业后追随刀文斌去到云南，并且在不久后结婚，成就了一段校园恋情终成正果的佳话。情场得意的刀文斌在职场上也是一帆风顺。那个年头啊，大学生毕业之后国家包分配工作，刀文斌因为成绩优异加上重点大学重点专业，于是就被分配到了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刀文斌的师弟回忆说，那一年呢，政法大学毕业的云南人一共23个，但是能够进入中院的只有4个，刀文斌是唯一一个没有家庭背景，全凭实力优中选优而入选的人。进入中院后，刀文斌踏实肯干，工作能力强，最关键的是他还怀有嫉恶如仇的一腔热血，天生就该吃法官的这碗饭。刀文斌就这样一路平平稳稳地升到了副审判长的职位，然后在1998年他面临了职业生涯的最大挑战，他接手的孙小果案。孙小果原名陈果，同时也是大热电视剧《扫黑风暴》中大反派孙兴的现实原型。在上个世纪末，他是昆明人谈之色变的黑老大，带着手下一帮小弟横行霸道，欺男霸女，而且仰仗着自己母亲和继父在政法系统的人脉和根基，黑白两道通吃，让全城老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甚至在当地有了白天小平馆，晚上小果馆的说法。而前者说的就是当时全国一把手邓小平。因为有这样雄厚的保护伞，让孙小果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直到1998年，他和手下因为殴打、侵犯妇女并导致多人重伤，实在是引起了公愤，这才被抓捕归案并提出了起诉。以当时孙小果的嚣张气焰，他的家庭地位，很多人都悲观地认为他这次啊，可能就像之前一样去法庭转一圈意思意思就会被放出来了。可这次啊，他遇到的是刀文斌这个刺头。当时也才29岁的刀文斌顶住了熟人说情、上司递条子、金钱贿赂这三重压力，认定孙小果故意伤害罪、强奸罪、猥亵妇女罪等多项罪名成立，数罪并罚，判处死刑。虽说这个死刑判的是大快人心，但是之后孙小果一家还是在多方运作和活动下，让他在二审改判为死刑缓期执行，之后又改成了有期徒刑20年，最后在各种所谓的立功减刑的骚操作下，他在被关了12年后就给放了出来，继续当他的黑老大，作威作福，鱼肉相邻，直到2019年才又因为重大刑事案件被捕，再次被判死刑，而这次终于得以执行。有关孙小果这个连死刑都杀不死的男人，以及他背后的复杂关系网，有机会的话，我们会在频道的会员栏目做一期节目给大家细说。尽管孙小果在1998年那次并没有死成，但是负责审判工作的刀文斌也因此第一次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人们纷纷感慨，昆明终于出了一个敢为人民除害的正义法官。而真正让刀文斌闻名全国的是2004年的马家爵案。23岁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家爵因为玩牌和同学发生了口角，继而痛下杀手，残忍杀害了四人之后，将尸体藏于衣柜，自己一路逃到了海南三亚，最终因为兜里的钱全花光了，流落街头，被一位的士司机认出后被捕。马家爵随后被押解回昆明受审，而主审这桩四尸命案的正是当时在中院风头正劲的刀文斌。开庭前，被告方律师提出，现场发现的血迹和马家爵的口供存在不符，怀疑是他案发时精神病发作引发了记忆紊乱，要求法庭重新对他进行精神鉴定。但是这个要求被法官刀文斌以未能提供相关法律依据为由拒绝。
你现在没有 能够反驳关于这个程序以及鉴定人资质这方面的证据向法庭提交的话，请尊重经过法庭质证的这份鉴定结论。
失去了这最后一根稻草的辩方很快在庭审上溃不成军，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刀文斌就判处马家爵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告人马家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次重大案件的审理让刀文斌顿时成为了红遍全国的明星法官。他在几个月后接受了央视面对面节目的专访，面对镜头他侃侃而谈，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作为法官是法律忠实的支持者、维护者、执行者，执法必须依靠法律，违背了法律你就不是法官。一脸的正义凛然，简直是要溢出屏幕。也是因为在马家爵案件审理中的亮眼表现，2005年昆明中院还专门对刀文斌和他所属的刑事审判第一庭进行了嘉奖。评语中写道，一审法院对法理、刑法条文的深刻理解，为今后昆明市两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具有程序和实体上的指导意义。只能说啊，在那几年刀文斌在事业上可谓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啊，不少同行都认为他的下一步很有可能是从政，从市里走到省里，最后走向中央。毕竟西南三省可是出了好几位政法王的，算得上是一块风水宝地。但之后在刀文斌身上发生的事儿啊，却说得上是物极必反了。其实可能有朋友已经看出来了，刀文斌呢，其实是一个既主观又情绪化，在判案上存在巨大硬伤的法官。无论是孙小果还是马家爵，刀文斌在开庭前就已经把自己放到了一个法律的正方，带着一个要严惩凶徒的执念，和控方检察官一起对被告及其律师重拳出击。虽说这在很多民众眼中是大快人心，但是却失去了法律本该有的公平和公正。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法官需要做到的是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权衡人证物证，然后再进行判罚。西方国家的法院门口通常会有一尊正义女神的雕像，他蒙上双眼，手持利剑和天平。而刀文斌作为一个法官，利剑是有了，但是心里的天平从一开始就是倾斜的。尤其是他拒绝马家爵的律师提出的二次精神测试要求，更是直接剥夺了被告寻求公平判决的基本权利。不过刀文斌自己肯定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因为在马家爵一案一举成名之后，他反而还变本加厉了。2020年新京报的一篇专题文章中，记者曾经走访过几位跟刀文斌打过交道的律师，结果所有人对他的评价就只有两个字，霸道。一位律师回忆说，在一次庭审的过程中，他刚要开口对控方的证据提出质疑，结果就被主审法官刀文斌粗暴地打断，你早不问晚不问，现在问，之前睡着了吗？
我就发现有问题，我就提出来，质询完以后我让公诉人回答我提出的证据的问题。刀文斌来一句，你现在睡着了，反正那是不屑一顾的。
而在之后啊，刀文斌更是反复质疑辩方律师的提问，呛得对方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才是控方这边的检察官。最后啊，气得辩方律师忍不住回怼，你如果不想听律师的话，那你就干脆直接判好了。这位律师啊，有几十年的资历，还是云南本地人。刀文斌见他动怒，终于还是卖了几分薄面，不再说话，这才能让庭审进行下去。而面对那些外地来的律师，刀文斌就是一点都不客气了。一位湖南来的律师曾经因为说话有口音而被他当庭羞辱，说不要说了，反正我也听不懂，你呀，回去写个辩护词再来吧。还有不少律师啊，则是因为着装而被他刁难的。一般来说啊，大陆法庭对于律师的要求呢，是正装出庭，佩戴律师徽章即可。但是刀文斌的庭审则要求律师必须要穿律师袍，不穿就不开庭。以至于很多律师在去中院出庭的时候，都会在包里备上一套律师袍，怕的就是遇上刀文斌。
他跟律师那个开庭的时候穿那个绿袍啊，他还比较宽松。如果律师是穿便装去的话，我都是受他的影响，每次开庭我都是把绿袍带上。
刀文斌的这些行为呢，说好听点是说一不二、铁面无私，说难听点啊，那就是飞扬跋扈，拿着手里的权力当令箭，还真把自己当成上斩昏君、下斩恶霸的包龙图了。得意忘形、彻底抖起来的他呀，后来更是不局限于仅仅为难辩方律师了，自己的下属、评级，甚至是他的上司都不放在眼里，用当地的话来说啊，那就是拽得人五人六的。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作为一个普通家庭出来的小镇做题家，没有根基和人脉，性格又偏激而不懂圆滑，这些都是官场为人处事的大忌。而他仅凭一两个案件带来的舆论热度，像是一盘散沙，都不用风吹，走一走就散了。2009年，已经当了5年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副庭长的刀文斌啊，被调到昆明市五华区法院担任副院长。虽说这两个职位呢，在级别上是一样的，但是从市一级给调到了区一级，就多少有点下派的意思在里头了。刚开始啊，刀文斌还以为这是上级在帮他丰富工作履历呢，为之后的升迁做准备。可是没想到啊，一干就原地踏步了5-6年，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这是得罪人了，被边缘化了。于是开始托关系、送红包、各种操作，终于是把自己呢调回了中院。结果去的却是审判监督庭当副庭长，跟调任前的刑事审判第一庭比起来，完全就是个冷衙门里的副职。更让他感觉到不平衡的是呢，调来调去这么一番折腾，当年自己在中院的那些同事甚至下属都爬到自己头上了，而他年近50，却依然是个正科级，大概率啊就会在这个级别上退休了。仕途郁郁不得志的同时呢，刀文斌的婚姻也出了问题。当年为了爱情义无反顾跟随他的戏花老婆，通过出色的能力和处事手段成为了外企高管，而家里这个失去了耀眼光环、有点混吃等死的老公，对他来说就多少有点鸡肋。在刀文斌犯事后啊，有匿名同事爆料说，他跟老婆长期以来是各玩各的，准你州官放火，也许我百姓点灯。当然这一传言并没有得到实锤，但通过刀文斌后来调回中院，老婆却没跟他一起，反而是选择了两地分居，大概可以猜到两人的关系的确算不上是情色和鸣。就在家庭事业双受挫的时候，中院技术处副处长杨平成为了刀文斌重振男人雄风、拾回信心的重要载体。根据刀文斌的交代啊，他是在一次部门联谊中认识了比自己年轻10岁的杨平，他长相漂亮，性格温柔，关键是啊，他对刀文斌当年判马家爵孙小果的硬汉往事如数家珍，这让刀文斌心中十分受用。于是两人一来二去就搞在了一起，刀文斌甚至还为他跟老婆离了婚，多少有那么点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味。不过就像先前讲到的，刀文斌想的呢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升官故，两者皆可抛啊。只是他没想到啊，想通过共享情妇这方式往上爬，完全就是痴人说梦。看上去温柔而善解人意的杨平，其实根本不像他一开始说的那样对刀文斌是崇拜倾慕，而是打心底里看不起他这个没用的糟老头子。刀文斌自以为是杨平桌上待客的茶壶，殊不知在人家心里啊，他就是个夜壶。那既然是夜壶，刀文斌自然不会和杨平一起玉碎啊。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的血案发生。可令人没想到的是啊，刀文斌杀人伏法居然还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而是案中案、府中府、云南官场一系列套娃式贪腐的冰山一角。2020年10月22日，刀文斌杀人案还未正式结案，负责审理这起案件的法官、云南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昌主动投案自首，交代了自己收受贿赂、非法获利400多万的罪行。案子还没判，法官先进去了，这个反转啊，简直让人看得目瞪口呆。媒体呢也很快爆出，向陈昌行贿的那间开尔科技有限公司啊，表面上是为了各大单位提供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服务，但客户呢基本上就是云南省各级政府部门，尤其是公、检、法这三家，早都被这公司垄断了。这么一间所谓的提供技术服务的公司，财务报表上却显示啊，公司每年的支出主要就是营销费，主要的员工呢也都是营销人员，还有一个名叫资金储备卡的专门账户，每笔支出从几十到几百万不等，一看就是满满的藏着猫腻。开尔公司的老总郑少峰在2020年8月涉嫌严重违法被捕后，为求自保，交出了多年以来的行贿记录，上面密密麻麻的有100多名公职人员的名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啊，公司从最开始的5000发展到现在的年销售额2亿元，其中的秘诀就是向领导行贿。
送钱是不是啊，就可以把一些领导摆平，送钱一些领导就同意让你做一些项目。
比如说那个陈昌，在接受了400万贿赂之后，便利用职权把6000多万的项目签给了凯尔公司， 的确算得上是以小博大。郑少峰行贿的事暴露之后，深知难逃法网的陈昌就选择主动投案，豁出一张老脸不要，也要换自己少坐几年大牢。不仅如此啊，他还供出了自己曾经的副手楚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周应书，后者也很快以贪赃枉法被捕。这俩人再加上因为杀人罪在等待审判的刀文斌，以及和刀文斌共享一个情妇的赵立功啊，四个人刚好能在牢里凑一桌麻将。
嚯！
也有人认为啊，这次云南官场的大地震算起来在2014年就已经出现了苗头。这么说是因为当时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前省委书记白恩培相继被拿下，而白恩培一手提拔的继任省委书记秦光荣也受到牵连，被免去职务之后还在2018年被退休。而秦光荣就被认为是赵立功的最大后台，他不仅一手抹平了赵立功当年那起睡了下属人妻的性丑闻，还一路提拔他进入省公安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从白恩培、秦光荣、赵立功再到陈昌，这些人啊，其实就像是一串多米诺骨牌一样，只要倒下了一个就会倒下一大片。而刀文斌呢，也不过是这个庞大贪腐网络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不管他杀不杀杨平，恐怕都难逃牢狱之灾。正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啊。因为云南公检法系统的这次大变动，刀文斌的审判日期一拖再拖，到2023年1月，云南省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刀文斌故意杀人罪、私藏枪支罪、行贿罪、掩盖和隐藏非法所得罪成立，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同年6月，云南省高级法院下达刑事裁定书，终审维持原判。此时啊，距离刀文斌对采访记者说出那句违背了法律你就不是法官，也过去了整整19年。纵观他这一生，从一个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寒门贵子，到怀揣一腔热血、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法官，再到将情妇一把推下23层高楼的杀人狂徒，与其说是屠龙少年终成恶龙，还不如说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凝视深渊时，最终被深渊中的黑暗力量一点点的吞噬。感谢收看 MR 档案，怎么呢？下期再见。